月琴是我妻妾中一个具有代表性的美女骚货。骚这个词，用在男人身上很溢美，用在女人身上却变成了臭美。比如骚客，基本上是指男人，有文化的男人，而说女人骚，则是贬低的骂。比如骚货、骚娘，这是不是一种男女不平等呢？但实际上，我觉得女人的骚是女人动态的性感，或者说是女人对性感的生动表达，或者说是女人挥舞着性感对男人主动的攻击。骚是不掩饰的最本质的女性魅力，是女人攻陷男人的积极而有力的武器。月琴虽然是个小城镇出身，但被评为飞龙场头号美女大掌花，绝非浪得虚名。美貌妖娆，体态风流，脸衬桃花，眉弯新月，身材高挑，美腿修长，在床上想用起这个骚货来，又岂是区区销魂两个字可以表述得尽的呀。月琴先是与人为妻，后被公公扒灰，虽然离婚后暗地里嫁给了我，但名分不过是小妾，白秋家的妾，虽然其相对地位比丫头仆妇为高，不具名义上的奴的身份，但实际上她仍旧十分低贱，并未摆脱奴的地位，她在我眼里纯系玩物，与粉头无异。与正室大房文丽、二房潘丽的关系虽似姐妹，更似主奴。可以说月琴的荣辱得失全依赖于我一时的喜怒，而月琴虽然成为我的一名宠妾，但总摆脱不了市井出身的贱妾本奏。面相上看她举止轻浮为好淫，的确轻浮二字很好地概括了她的举止的基本特征，在待人接物方面处处流露出市井气，媚上傲下，不知自重。月琴这个大赏花的床上功夫被我调教得很好，又骚又贱，简直可以说是最佳床伴。润鸡巴，含卵蛋，舔屁眼，品欲隐匿，什么下贱的事都做得出来，奸夫淫妇，淫棍骚逼，我们真是太般配的一对了。月琴最多不过是我的宠妾，她不仅要处处顺从于我，而且还要经常接受我身边别的女人有意无意的挑战。她经常处于欲做宠妾而唯恐不得的心境之中，她是个进攻型的争宠者，在凌厉的进攻中，她很善于把握分寸，以便不从根本处伤害我们的感情。心强可惜命却不强，她与我的关系最是微妙。一方面从根本处来说，她必须养成我的鼻息，千方百计的描眉画眼，薄施粉黛的向我争宠献媚。另一方面，她又不是那种听天由命逆来顺受的婢妾，他时时做张做智，娇模娇样，争风吃醋，咬裙掐尖儿。因而他具有无耻献媚，又有打情骂俏，在唇枪舌剑中见出亲爱来。月琴一面受我作践，一面又变本加厉的作践不如自己的弱者，这两位一体的东西其实是奴性的不同表现形式，他的傲和媚都是自贱心理的不同表现形式。如今的月琴这个美貌骚货已成为财富占有者的我玩弄工具了，我最玩弄者可以逍遥自在地活着，而被玩弄者的他已经开始变成淫妇骚货了。如今月琴必须看我的眼色行事，任我摆布玩弄，在我面前他只能表现得温驯无比，因为他的物欲、肉欲、虚荣心的满足都必须维系于我对他的宠爱。于是 争宠争爱成了他的奋斗的核心了。现在他什么无耻的事儿，包括品玉隐匿，都能干得出来。他是那样清简，看起来他的地位好像是提高了，实际上是大大降低了。他的奴性增强了，人格丧失了。而今天这个繁花的副总对于本次大赛的结果很是耿耿于怀，他跟我醉酒，如今却眼睁睁看着自己被别的女人超过，首席形象代表、气质美女等桂冠都不属于他，给他的仅仅是个安慰奖而已。月琴在我面前好好表演了一次，看完他清新卖力的表演，我对这个死心塌地的跟我的漂亮女人阴阴的一笑道，
有什么好伤心的，我已说过我不会亏待你，如果你好好伺候老子让我觉得爽的话，我也可以设法让你盖过他们。
月琴闻言泪眼张开，冷然接道，你真的愿意帮人家吗？我还以为你玩腻了人家想一脚踹开呢。我笑道，
月琴，我这个人有个毛病，那就是对于女人我可不管她喜不喜欢我，只要我喜欢她就行，对于你也是基于这种心理。
月琴看我松了口，抹去泪花，换了副笑颜，陪着小心伺候我，给我点了支香烟。我也接着说，
老子一句话可以让你上天，也可以让你下地，还可以扒你的皮抽你的筋。哼，其实我的要求也不高，你人长得这么漂亮，活脱脱一只骚狐狸精，只要是男人恐怕没有不爱的，但也不能骄傲自满，更不要乱争风吃醋，有那闲工夫好好钻研床上功夫吧，在这被窝里把爷伺候的爽就好。如果你不再用功多学习学习，从内心充实一下自己，就算成天穿衣打扮，永远也只能当花瓶和衣服架子。
我讲人生的奋斗和努力，任何时候都不要放弃，只有持之以恒才可以取得良好的成就。月琴听过这么一通似是而非的大道理，扑哧一下笑了出来，花枝乱颤地说，
你把人家弄成这样还怪人家，就是学床上功夫，人家还是要拜爷为师嘛。
老师让女学生干什么都行，保证百依百顺，老师的枪举到哪里，人家就伺候到哪里，绝对让老师满意，让老师爽翻天。我色眯眯的眼睛看着面前早已勾搭成奸的这个骚货，心急火燎的拉着这个漂亮的女学生上床。在飞龙场，几乎所有的男人都把潘丽作为暗恋的对象，这个气质高雅的绝色尤物是大家的梦中情人。但是我不得不承认的是，男人最喜欢最想操的，同时也是用眼睛用嘴巴用肮脏的心奸淫过无数遍的，却是我面前这只骚狐狸精般的漂亮女人孤月琴。只要是她打扮的再俏丽风骚，姿色撩人，低贱的出身决定了几乎所有男人都很容易在心中剥去她时髦高雅的画皮，然后无比轻蔑的在心中将她踩在脚下，蹂躏践踏千百遍。月琴本人当然也有所察觉，所以他一方面基地从穿着打扮言行品味上拔高，高档时装高档香水化妆品首饰就不用说了，丝袜高跟鞋甚至连天生三角内裤都是高档蕾丝丝裤的，而另一方面他又在床上极力讨好迎合我，在口技床技上轻轻揣摩和适应我的口味，来保持我对他的持续兴趣和竞争愈来愈激烈的地位。我也深知这个，所以一直把风骚而又漂亮的大美女雪藏起来独自享用，只有这次例外。但形象大师比赛中她刚闪亮登场，后面就隐隐约约骚货贱逼狐狸精的不绝于耳，这也导致她 没能当选为首席形象代表。酥胸如雪，柔情似水，我就像一条冻僵的蛇靠近了火炉。红纱帐里，我们浅吟轻唱，抚琴弄箫，月琴一动不动，成大字趴着，长发披了一床，露出的半个脸蛋很年轻，身材却很成熟。四肢瘦长，腰非常细，屁股很圆很翘。我知道男人女人们都说我怀里这个漂亮的孤月琴是狐狸精变的，但狐狸精怎么了？我就是喜欢她一身的妖媚，喜欢她的骚劲十足，喜欢她一边欲死欲仙的说爱我，一边悄悄的使出浑身解数，张开小嘴，张开玉腿，伸着又翘又圆的小屁股慢慢抽动着，吸着我的精血。
留住动听的声音，建立有声的世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I listen to CN。
在香艳的被窝里，我一边手把手的给他授课，一边开始享受幸福的人生起来。累得不行了，但还想再来一次。我只要跟月琴在一起，就能焕发出无比的活力。我不断地占有她，极尽所能地蹂躏她，也接受她花样百出的疯狂折腾。我在透支自己，但跟得到的快乐相比算不了什么。真想还不如就这样慢慢地死在她的怀里呢。什么功名利禄，什么名誉地位，此刻全他妈的扯淡。人们总是把那些长得漂亮的女人叫做花瓶，而且总觉得她们缺乏头脑。但是花瓶就真的都这么缺乏头脑吗？还是不是有另一层的原因呢？当大家看到漂亮高挑的女人，心里本能的就会产生出一种她是靠美貌取胜的心理。其实文丽潘丽就不用多说了，拿我现在拥有的是四大花瓶来说，就我个人认为他们的头脑还是挺不错的。只可惜大家对美女，尤其是大美女的头脑要求似乎更高些。美女要想突出自己的头脑，这必须比非美女更到位些，因为漂亮的脸蛋把大家过多的注意力吸引过来了，而忽视了其内在的头脑水准，而把眼睛盯着她漂亮的脸蛋和婀娜多姿的身材上了。四名漂亮动人的形象大使，同时也是属于我私有的四大皇后：高雅的歌后，艳丽的舞后，风色的长腿后，夜浪的大奶后，一皇四后。这四个情妇让我想睡哪个就睡哪个，任意发生两性关系。他们都极具性感，拥有最魅惑我的动作及姿色。他们是我各具风韵的泄欲工具，也是属于我的四只凤凰。风骚月琴是火凤凰，配红色高跟鞋，淫荡的路遥是肉凤凰，穿象牙色高跟鞋，清纯高雅的灵玉是玉凤凰，配白色的高跟鞋，而妩媚妖艳的君红是银凤凰，配银色高跟鞋。故厂里有人传言，此言其实不虚。霸着厂花偷腥，骑着主持干事，抱着歌星唱歌，搂着舞后跳舞，策马扬鞭英雄气，交爹呻吟淫妇心。我们五个人尽情地享受着性爱的愉悦。在我的面前，四女是淫荡的不能再淫荡的荡妇，在四女身上，我是骑术精湛的不能再精湛的骑师，荡人心魄的娇喘呻吟，快乐无边的粗重喘息，肉体碰撞的噼啪响声，啧啧有声的吸吮舔指。我们五人一起达到了灵与欲的融合的巅峰，情欲的美妙让我们难以自拔，激情终于退却。我们五个人挤在一起，享受着肉体接触的美妙感觉。 我的手在四女身上来回的滑动，四女动人的肉体各有美妙，让我爱不释手。细细品味身边这四只狐狸精各显风姿的武器来，灵玉最喜欢挑逗我的是用舌尖反复轻舔嘴唇的小样子，嘴唇是打开女人身体的第一扇门，男人爱一个女人第一想到的是吻她。当灵玉有意无意地舔着自己的嘴唇时，实在是对我欲望的极大挑逗。丰满而又淫荡的陆阳最经典的动作就是上身前倾，乳沟若隐若现，这个充满诱惑的姿态说明这一招是女人非常有自信的杀手锏。看到陆阳穿着性感的丝质吊带裙，粗胸微露的场面特别性感，随着她身体的扭动，晶亮柔滑的丝质轻抚着她光滑细腻的皮肤，足以让我的心跳加速。而月琴这朵大产花绝对是个床上尤物，她模样俊俏，身材性感，有一双修长的美腿，至情至性，不装可爱，更重要的是她漂亮，会讨巧，懂得什么才是最适合自己的。她最喜欢的就是在我的面前搔首弄姿，脑袋微轻不经意地用尖尖玉手弄着长发。这一动作的神奇效果不仅是以长发向我展示她作为女人的第一性征，更是让长发披散在她的肩头，形成绝对性感的画面。狐狸精有个同义词叫做妖精，妖自然是她们的特性，妖是那些女人的难以言说的性状，它指的是女人天生具有或者后天装饰出来的蛊惑男人的轻灵、柔软、奇幻、迷离的气质和状态。狐狸精之妖首先反映在身材苗条、姿态轻盈婀娜、腰肢灵活方面。长着所谓的水蛇腰的女人，就因为腰肢扭起来方便一些，而常常被称为妖精。所以妖气也是从骨髓里边散发出来的，并且要让对方骨折的。其次，妖是一些足以激发性感的言行举止，反映的是狐狸精灵魂在生活中的轻盈婀娜，可能跟某种新奇的穿着打扮有关，可能跟某些独特的肢体动作有关，也可能跟许多怪异的语言词汇有关。表面上也可能是被动的，不动声色的，实际上是极其活跃，具有强烈的挑衅性和诱惑力，谁沾上谁就是死路一条。妖的贬义词用法接近浪荡无耻，狐狸精勾引男人最根本的手段就是无耻的奉献肉体，性是狐狸精最厉害的武器，妖显然与性有关。一个很妖的女人肯定会让男人持续产生强烈的性冲动，而且妖还可以抓住灵魂。当别人说月琴是无耻的浪荡女人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她的魅力已经达到了较高境界了。细看起来，月琴真的是头妖狐。而最后一个魅是杰出作家骆宾王的最早发现并定义的，他创造的一个词叫做狐魅，也就是狐狸精之魅，专门用来形容狐狸精这一绝招的。魅是从女人生命里，实际上是从骨髓里透出来的东西，它是一种有色的穿透力极强的光线，一缕毒性强烈的青烟，直接刺激到男人的性意识，使他陷入奋不顾身、视死如归的激昂状态。魅里边隐藏着欣赏、被吸引、取悦、痴迷等等物质，它与万有引力、重力加速度等定义有关，是物质之间力量作用的一种特殊方式。 他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天赋特性。妹的近义词是温柔，差别主要是在程度和力度上。一般来说，温柔对于男人的打击可以达到心脏的前表层，最多到中间，而狐媚则可以在穿透心脏之后进入骨髓，因为它出自于骨髓，所以还要进入骨髓。当一个千娇百媚、小鸟依人的女人用眼神、笑容、泪水、语言、性的利剑向一个男人发射过来的时候，你会听到他的身体里发出嘎巴嘎巴的响声，那是他的骨头酥软碎裂的声音。这时候，不管多么刚强的男人，都可能像严重风化的山体一样颤颤巍巍的，随时可能坍塌成泥来。